之，他在最后的那句快走，
嗯，
我觉得基本上是一个反叛一切的瞬间，
嗯，这个我可以理解，
是非常叛逆的。
嗯，
那我觉得这个非常叛逆呢，其实他是叛了好几重，叛了男女，叛了权势，叛了阶级，叛了组织，叛了所有。今天我们看的电影是李
安
的
《色戒》。色戒主要讲了学生王家之因战争的辗转到了香港读书，他在香港大学的时候加入了爱国青年邝玉明组织的话剧组，他们主演的爱国话剧激起了他们的爱国情操。当邝玉明得知汪伪政府的特务头子易先生正在香港的时候，他们便密谋要刺杀易先生。化名麦太太的王家之很快得到了易太太的信任与喜爱，也吸引了易先生的一个眼球。正当事情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易先生突然要回到上海去。此后的王家之辗转到上海，没想到重遇了邝玉明。当得知刺杀行动还没有结束的时候，王家之再一次成为了特务，以麦太太的身份出现在了易先生的面前。重逢后的两人关系进一步发展，此时的易先生因爱上了王家之而对他毫无忌讳，王家之的内心也变得起伏不定。刺杀行动进行得正顺利的时候，易先生送给了王家之璀璨钻戒表达爱意，王家之却做出了令大家意想不到的决定，使得大家的计划都以失败而告终。
嗯，选色戒这部电影，
嗯，
那是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点播节目有一个听众提出了想要听我们聊色戒。为什么我惊讶是色戒呢？因为我觉得色戒解读人还蛮多的，
嗯，
而且我在 B 站上还发现了一些非常详细的拉片，
是吗？
就是解读的花5个小时拉片的那种拉片，
嗯，
就是说我觉得色戒其实网上已经有蛮多人解读的蛮细致的了，
可能他没有听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哦，
嗯，或者是他可以在下面留一下言，为什么
为什么选色戒，
要点播色戒
啊，嗯，因为它是一个李安的电影，
嗯，
他在李安的电影里面我觉得也是怎么说呢，非常李安的，
是
他其实就是站在了中西方交界处，
嗯，
他一方面非常能理解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
嗯，
也很共情，但同时呢他又觉得深受其害，他又想反抗，就是李安这种绵里藏刀的特质是很强的，他其实是个玉娇龙。
是，
我觉得在色戒的这个解析的之前，我觉得只有一个补充资料需要看，
嗯，
就是李安他自己有一篇采访是跟色戒相关的，那个采访其实很有意思，比方说李安他说他但凡拍点阳刚的东西，
嗯，
都不受欢迎，只要女性向的东西，嗯，他就很受欢迎，
因为他很能理解这个角度的，
他能理解这个角度的感觉，
嗯，
然后李安他自己在采访里面有说他对这个作品念念不忘，
嗯，
以这个玉娇龙的个性，你觉得什么样的作品能让玉娇龙念念不忘，
嗯，
那一定是有比如说大侠风采啊，
嗯，
那种非常反叛的内容啊，
嗯，
我觉得这个故事真正吸引李安的地方也在于他的反叛，
嗯，
张爱玲本来也是一个相对反叛的设定，
嗯，
汤唯饰演的王家之他在最后的那句快走，
嗯，
我觉得基本上是一个反叛一切的瞬间，
嗯，这个我可以理解，
是非常叛逆的，
嗯，
那我觉得这个非常叛逆呢，其实他是叛了好几重，叛了男女，叛了权势，叛了阶级，
嗯，叛
了组织，
叛
了所有，
嗯，
是这种王家之的反叛吸引了他，
我能 get 这个点。
那逆向的来看，就是说，
嗯，
从李安的角度来讲，那些他要反叛的东西都是要反叛的，但是我们平常却习以为常不反叛。
对，
嗯
嗯，
这一点是我觉得是老生常谈，并不跟这个时代有关。
所以说是聊现象嘛，
嗯，
从现象的角度可以理解的点，我觉得那个李安导演他说他可以理解，
嗯，
但是他也藏着一把刀子。
对，就是我觉得从李安的角度来讲，他选色戒这个故事深受王家之吸引的原因是，
嗯，
如果王家之不呐喊出这一声反叛，
嗯，
一切恶性循环将会持续，不管时代是什么样。
对呀，啊，
嗯，
对呀，啊，
这个我觉得就非常
李安。但是又有几个人能听得懂这一句呐喊呢？
好，那我觉得我们倒找到了一个我们的角度，这个角度是大家不够着重讨论的地方，切入色戒这个作品，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 的概念将会贯穿在我们接下来的梳理当中、
嗯、
我觉得就是全员恶欲，没有一个好人在这部片里，所有人都是打着为你好的幌子，
全员坏人，
全员坏人。
我觉得他这个名字取得特别好，
嗯，
色戒，
嗯，
色就是欲，
嗯，
就是很多人以个人之欲，
嗯，
来扬其正义，
嗯，
但是很多欲是藏在戒的下面的、
嗯、OK，
就是戒在我这里 理解成控制、
嗯、
压抑，
嗯，
或者是框架的被迫害。
嗯，这是不是让人想起李安那句，这是2000年性压抑的结果
全方位的吧。
嗯，是的、
嗯、不然王家之不可能也只反这些东西，
他其实是反叛一切嘛。
对，
他这个反叛一切是建立在全员恶欲的前提下，
是
他才能反一切。我们解构色戒的角度就是来解释为什么全员恶欲。
嗯，
那我觉得要解释为什么全员恶欲呢，我们是要抱着理解的同时在想规矩是什么，
嗯，
恶性循环在哪，并且王家之怎么样反、
嗯、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层次。
嗯，
那我觉得在解析
现象是什么表示理解，
嗯，
但是要做什么，
哎，差不多有点这个味道、嗯、
对，
我们是谁，
该做什么，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啊
嗯、
对对对，
就是这种现象值不值得保留，
不值得，
就是从李安的角度来讲他是肯定不值得，不然
从谁的角度都不值得，
那不一定，既得利益者不一定是，
没有，我觉得在这部片里面李安非常明确的意思就是对谁都不值得、
嗯、
但是我们却傻傻的顺着走，以为对自己能好，但结论就是对谁都不值得。我们待会慢慢展开。
从这部电影可以这样理解。
对，从这部电影可以这么理解。
对，对于现象来，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不一定哈。
日常生活不一定，但是李安的观点是，
就是李安从他自己的角度、
嗯，
这里面的所有人，他都可以是深受其害的，是，所以深受其害，大家都想要改变。
对，
但是日常生活当中那可不一定呢，每个人哪怕是生活在痛苦当中、
嗯、
也不一定能够 get 痛苦、嗯、或者是改变带来的恐惧感不一定是小于他当下的痛苦的感受。
是，我觉得这就是那个问题啊。
嗯，
这是李安想要叫醒大家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如果大家看完这部片并没有察觉到，
嗯，
所有人都被卷进了这种恶性循环里，每个人在做那些所谓规矩里的事情，但是导致的结果却是没有一个人真正的有享受的话，
嗯，嗯，
当然这点其实也非常李安嘛，因为李安他自己曾经在采访里面说过，应该要孝顺，
嗯，
但这是一个框架，其实爱就好了。所以他不再强调在教育中要强调孝顺这个概念，因为他已经被孝顺这个概念框死并且僵化并且受到了痛苦，那这个制度为什么还要坚持，为什么不能反思呢？
所以说痛苦的人先改变，
就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生活中固有的那些节奏进行反思。那如果从这个全员恶欲的角度来讲，我们肯定是从人得下手，
是，
所以我们今天得用一一的模式来解构整个故事线，因为人物众多，一大盘复杂的人物线中，我觉得核心可以分成三个盘。第一个盘就是
学生盘，
就这个学生小团体。
嗯，
第二个盘呢就是麻将桌上的女人们，
麻将天团
可以。然后第三个盘呢就是政治上的大盘，就是有易先生啊、
嗯、
重庆特工这一块，就是最后联系那个学生团的那个人，还有日本人、
嗯、
那所以我们从这三个盘开始入手、
嗯、这上面那个是指点江山盘，
每个团都以为自己能一定程度指点江山，
嗯，
但是每个团最后是不是能真正指点江山了呢，就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了。
这不就是想要开把刀的原因吗？
哎，没错、
嗯、
那我们先从最小的团体讲起吧、
嗯、
我们当然是要从学生团开始入手。
是、
啊、嗯，王家之因为他其实是唯一一个贯穿三个盘的，
三个盘都受到了迫害，
三个团他都见到了、
嗯、
看过了，深陷其中了。
是，
然后我们最后再来讲王家之，但是我们先从这个学生团里的其他人开始。
好，
其实我觉得李安这个格局就很大，
嗯，
因为他的团里面正好就是有大陆的，有香港人，
就是区域性涉及的比较广泛，
区域性涉及的比较广泛
嗯，
除了王力宏这个台湾人代表，其实还有一个在一一和麻将，就杨德昌的电影里面常出现的伦伦、
嗯、
就是何润生唯一嫖过的那个在这个团里另外一个女的，除了王家之就是赖秀晶。那其实还有一个呢是家里相对有钱的， 通常是比较支持王力宏所有想法的一个
小帅哥金主，
金主，对，
学生团的
富二代吧，小富二代吧，嗯，
还有一个麦先生，
还有一个麦先生，麦先生那是个香港演员，我从小 TVB 看他戏长大，发现他在这里普通话讲的还挺标准的，
是。
但我觉得这个设定就可以看出李安的意图了，
嗯，
就有点像我们之前所说的，你以为你是小团体，你不受大团体牵连，其实所有人都被这个恶性循环牵连。
当然，
嗯，那好，我们从这个小团体开始入手吧。
嗯，
你怎么看王力宏饰演的这位邝裕民先生？我们先来梳理一下邝裕民这个角色的经历了什么。
嗯、就是、嗯、从线上来讲的话，就是他有一个哥哥，
哎，这个很重要。其实
他哥哥去参军，然后战死战场。
嗯，
他自己也想要去参军。
嗯，他有一个抗日英雄梦。
对 对, 对、
嗯，
然后他的父亲是不同意的，家人是不同意。对，然后后来就开始当学生，
是的，
所以他其实很多行为处事方式就是以这个为
他的欲嘛，
对对，
他
的欲
的
点，
他的欲、嗯、
他的欲的点其实核心是在这里的、
嗯、
然后我觉得他良好的那个人设，
对，
又爱国又热血，
嗯，
我觉得他的自己的行为方式也是他自己深受其害，其实
是
表面上给他身边这样子的感受，但其实他也是被自己的梦想和所谓的道德正义绑架了自己，
是、嗯、
他把他的欲全部压起来了，
嗯，
我是要做一个正义的人的，
对，
在我看来 我只觉得他蠢，我不觉得他渣。
你觉得他为什么不自己上王家之，
就是被他的正义所绑架呀，
是、
这样子的人我怎么可以让女人为我去卖身呢？
没有啊，他事实上他也是要他卖身啊，只
是
不自己承担那个，
他不讲这个方面，他是全部用正义的名头来欺骗自己、嗯、不好的他全部是让别人去做和做了这样子的事情，但是他自己欺骗自己，我没有做这样子的事情，他全部把正义的那个名头来盖掉他自己的行为、
嗯、
就只承担好的那一面，排斥不好的那一面。
嗯，因为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其实确实是来源于他被压抑了什么，他后面的行为啊基本上就是对他被压抑了的什么的一种逆向的极端表达。其实他最开始出现的那个画面啊，是他看着那一群参军的队伍，然后他们学生的队伍在逆向走，因为参军的要上前线，
对，
学生团要躲避前线的战争逃到香港、
嗯、
所以一个是前进杀敌，一个是后退躲避。
嗯，
邝裕民他是心里在前进的部队当中，但是他的人又受这种家庭和独子和已经有战死的哥哥的这几个因素约束、
嗯、
所以他必须得做逃。这里他其实就开始积压他心中的压抑了、
嗯、
就是2000年的压抑，性压抑啊，李安，非常李安。然后他后来呢到了香港，他要成立这个话剧团，他那种被压抑的东西是挡都挡不住的，他就是非常需要有这方面的释放，
是，
所以这是他办这个剧组、
嗯、
拍那样的剧，而且他在剧里面就是演一个在战场上被打残了的伤兵、
嗯、
但是被一个老百姓感谢，这个是一体两面哦、
嗯、
一方面他想成为那个军官，在剧里表现的无疑，
他想当那个英雄、啊、
他想当那个英雄、
嗯、
然后王家之对他的感谢，这也是他心里想要成为英雄，但是他幼稚的地方又是在于他只有这个单纯的欲望，但他各方面其实是
能力不匹配，
能力不匹配，没有得到足够的训练、
嗯、
也不会有人真正支持他，
是，嗯，
然后他一开始在讲国家大义的时候，大部分人听懂了都要加入，王家之是最后一个加入的、
嗯、
是他有一些小技巧把一个讲大国的事情突然变成这是我个人的私事、
嗯、
确实不应该打扰你，这个时候王家之就愿意加入
了，
加
入
了，
嗯，
也就是说从王家之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他也利用了私情，
就是只守、嗯、守护
自己内心的和平，对于别人的死活不管
不
顾，他其实就是这样的人设、
嗯、
这里我就要开始点题了，就是为什么是全员恶语。
嗯，
邝裕民是一个典型的只在乎自己的梦想，然后并且他其实长期的是沉浸在一种自我欺骗自我洗脑，
对，而且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嗯、就是刚开始他的那个王家之其实不在意的，
嗯，
他真正在意王家之的时候是王家之说我很能够理解你为什么要安排这样子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的梦想得到了真正的肯定以及支持，
没错、
嗯、
他一开始问的是赖秀晶嘛，
对，
汤唯是因为正好在赖秀晶旁边才加入的，王力宏在这里演的邝裕民 乍看只是单纯和蠢，他却热血好像正义的那一面其实都是相当虚伪的。
嗯，
这里就开始拉开了我们今晚的全员恶欲，
自私和虚伪。嗯，
就是形成了自我欺骗，其实伤害了周围很多的人，但是他总是在包装自己。
对啊，他只包装自己好的那一面。
嗯，这个学生团发展到后期，他们乍看好像得到了重庆特务的关注，但实际上也只是利用他们。但是对于这个时候的邝玉明来讲，他就像抓到了最后的稻草。
是的，
因为他本来是面临着一个自我正义形象的全面崩盘的时候，这个重庆的特务出现，
就是真正的认知上的正义之士来找到了
他
们，他
就觉得好像自己还是正义的。
嗯，
就形成了对自己的进一步欺骗。他其实甚至都不自知自己的恶是什么，平庸之恶，就是他对自己的恶是不自知的。
当然
加入了这个重庆团体之后，自己说过，我现在才知道我们当时的我们有
多
幼
稚。
但事实上他还是那个
依旧很幼稚。
对，他已经不加思索了，因为对他来说已经无路可退了。所以这个救命的稻草来说，就是他武装自己形象的最关键的那一环，没有考虑过自己作为一个团队的领袖是不是带着大家去死。
嗯，
他就带着大家去死。
他压根不在意，
他其实压根不在意，他更在意的有且只有
梦想，
自己的梦想和自己抗日英雄的形象私欲。
嗯，
所以我觉得这里就是邝玉明哪怕学生团的这个头，
嗯，
也绝对不是一个光明的人物。
嗯，
是一个恶欲。
嗯，
你觉得他的这种愚昧单纯和过分想要扮演抗日英雄，是不是跟他原点没有得到满足有关？被他家人压抑了的抗日梦，因为前期被压抑而后续造成了更剧烈的反弹。
我觉得任何的事情，就是特别想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当你没有去真正的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反而是会充满幻想的。
嗯，
这种幻想会加大你对这一件事情的美化，就是会把那个好的一面幻想的更大。
嗯，
而忽略了现实性的问题。
嗯，
所以我觉得王力宏是一直只想着做英雄，他是多么多么的好的一面，而忽略了英雄需要牺牲什么东西，
承担什么，
对，承担什么，他不承认这些东西，
跟他的被压抑有关
啊。你也可以这样说，对，就跟我们之前讲那个希洛多德的历史其实是很像的。
是，
嗯，就是我们往往去掩盖什么的时候，很多人是对这一块是缺乏现实性的实践结果和认知的。
嗯，
而是充满了很多幻想，然后这个幻想是很容易被情绪化和容易被引导的。
是的，
嗯，
我觉得这是李安想要讲的一个角度。
嗯，
因为我们之前不是在喜宴里面讲到，为什么以很保守而闻名的中国在闹婚现场会玩得那么贱，
疯哈，
这就是一种性压抑2000年之后的结果。
嗯，
这是当然我们在喜宴里面探讨的一个角度嘛。
嗯，
那其实我觉得李安是把这个角度带进了他的所有故事里，因为这是李安，所以你在玉娇龙身上也可以看到这种性压抑的结果。
是，
你在这个汤唯啊，或者说在色戒里面的大部分人，我觉得都呈现出了这种被严重压抑后的扭曲。
嗯，
他的这个扭曲呢，基本上就是用幻想去填充的，
更多的是认知的缺陷，
认知的缺陷，
嗯，
没有得到足够的培育和释放，
是
和认知理解。
嗯，
那我们讲完邝玉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学生团里面的其他人物。
嗯
嗯，男生里面呢还有三个人物，家里算是相对比较有钱的富二代，
嗯，
负责张罗募资，然后买别墅租别墅，就负责金钱输出的这位。
嗯，
他其实一开始呢总是比较支持邝玉明的，
是好像他一直都站在这个位置，
他好像一直就是走比较支持邝玉明的角度。
嗯，
直到把他钱花完了，
那时候就开始出现情绪，
开始出现情绪了。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呢？
他去愿意去支持，这样其实是支持自己心里面缺陷的一部分了。
嗯，我觉得他为什么会这么一直支持邝玉明，
嗯，
这是那个最大的问题。
嗯，
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自我存在感不强烈的人，他需要借助一些类似物质的东西来强调自己的存在。
嗯，他有钱的时候他需要文化包装。
嗯，
但是只不过说王力宏满足了他文化包装这一块。
在这个学生团里面，他几个男性角色是有分工的，其实
嗯，
每个人是代表一个面向的。就拿他们刚王力宏要成立这个社团之后要去杀易先生的那一场戏，
嗯，
抛出这个命题的时候，三个男生是三个截然不同的反应，只有 王力宏身边的这个小开比较有钱的这位，
嗯，
是毫不犹豫的毫无条件的就支持的，
嗯，
然后其他的两个呢，其实我觉得何润生至始至终就有点不太搞得明白情况，懵懵的，就是伦伦啊，就是那个上汤唯的，他其实关心的反而就是很单纯就很真实的问题，他就说啊，我们没杀过人我们怎么杀呀，不会啊，啊，我们马上要开学了我们都还没杀人，但是马上要开学了耶，他其实心思完全不在这件事情上，他是完全带着走的。然后那个麦先生他本来一开始觉得这件事情不太靠谱的，
嗯，
当王力宏说到我们这是一个机会，他马上坐起来问什么机会，
嗯，
他其实是一个很投机很势利的人，
投机，
对，我觉得这种分工的结构啊基本上是跟社会所有团体形成的逻辑差不多，
嗯，
就是会有一些无脑无条件的支持，就是每一个兄弟就每一个男主身边都要有个兄弟，
嗯，
那种唱吆喝的，
嗯，
然后通常这个兄弟之所以能跟你成为兄弟是因为他不具备自己发光的能力，
嗯，
但是他又渴望自己的价值被承认，
但反而这些光一点都没照耀到我身上来。
是，我觉得可以这么讲他，就是说，
嗯，
我是个投资人，我的投资得不到回报，
对啊，
我就情绪爆发了。
对啊，而且我投资的这一笔，嗯，在我的承受范围内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呀，相当于是全部亏空了。
嗯，他自己恶欲的地方就是在于，
嗯，
他其实是想水涨船高的，但是当水没有水涨船高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亏。
利己者。
对，你看，
嗯，
其实邝裕民也是利己，他的男二就是这个小团体里的这个相对有钱的这位也利己，
嗯，就是利的好像不一样，
利的角度不一样，没错，
嗯，
但是还是自己的私欲占领上风。麦先生当时其实本来对这件事情兴致不大的，他是听到说有一个机会，
嗯，
机会主义者，
对，
嗯，他会觉得说可能这里有利可图，
嗯，
那比起我接下来可能并没有找到那么有利可图的事情，既然有利可图我就参与参与，
先做
、
嗯
嗯，所以他的原生动机啊其实也是很自私的，
嗯，
他也不是为了邝裕民嘴里的大义、
嗯，就是为了自己能不能从中掏一点得到一点回报啊之类的，
对，
没有机会让我上升啊，
是
之类的，
是，
嗯，
说不定我就混一混就成为了个英雄啊，
对，
或者能不能得到组织的重视啊，
对对，动不动可能混成一个领导之类的，
嗯，是的，
嗯，
当邝裕民邀约大家的时候最先说的是他身边的那个打手，就是那个有相对有钱一点的这个，他就说我上，
嗯，
那个麦先生说算我，
嗯，
算我就不是我上，是算我，就是勉勉强强
我加入一个，
有机会我就图点利，
这个就是典型的，
嗯，
我咱不出钱但是利益算我一个，
哎，没错，嗯，他就有点这样子的那个感觉，哦，何润生呢其实全程我感觉他都没听懂，都没有搞明白大家在干什么，
他在做什么事情，
对，
但是他就是在我心目当中，他就是懵逼懵逼的，但是是最后统一到的那个人，
最后统一到的那个人，
嗯，
捅谁一刀？
就是最后会干一些，
嗯，
去嫖娼啊，
嗯，
可能会动用整个公司的资金呐，啊，
嗯 ，OK，
损坏公司形象啊
，OK，
然后比如说他们杀那个曹先生的时候，他最后来了一个致命的一刀啊，就是大哭懵懵的，
嗯，
最后给了一刀，
哦，嗯，
对，就是全程在懵逼懵逼的，
嗯，
但是使劲使不到对的地方的，就是该出手时不出手，不该出手的时候猛捅一刀，然后也不知道大家在做什么，在无用功的地方乱使劲的，
嗯，
这种形象，
我觉得他就是很典型的那种平庸之恶，没什么智力，
嗯，
连具体的目的可能都不太懂，
目的方向具体做什么都不懂，
他对整件事情几乎没有认知，但他会跟着跑，
嗯，
我觉得这里其实是很大面积的社会基数，哎，
是，
不要以为这样不是恶，
嗯，
他虽然非常只关注上学的问题，他对大义也没有认知，
嗯，
但他却惯性的跟着这个小团体前进，
他上学也是惯性的在上学，
对，就是他的无作为我觉得就是一种恶了，
嗯
嗯，所以当时在邝裕民召集大伙儿的时候，
嗯，
他身边的第一打手是说我上，
嗯，
麦先生说算我，
嗯，
伦伦就把手放上去，何润生把手放上去了没说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只就跟着跑，
嗯，
的一个这样子的人，
嗯，
被利用，
在社会当中就是最容易被利用、被带动的那一部分。
对，而且他被带动了，他其实也是最后造成直接伤害的人，体现在你说捅一刀、或者说邝玉明，因为要相当于是集体强暴汤唯，
对、
把汤唯卖身给所谓的国家、
对、
但是最后捅这个刀子的也是
他呀，
何润生、他就被大家拿去当那个第一替罪羊，对、对，背锅侠，
他就是那把刀子、说白了他就是这个集体的刀子，捅向外面的刀子。
是，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是，
就是当上面的恶性影响下来，其实最后在施暴的都是下面的人，
是的，
彼此施暴。
嗯，
我觉得何润生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典型的浓缩的形象。他基本上当了一个强奸犯，但是是别人指使的，他甚至都不是故意的，他也不是自主的。但是他是最后那个，
他可能不认识到这是。
甚至认知不到自己是被利用的，
啥都不认知。
对，
反正，
所以我觉得无知谁说不是一种恶呢？无知谁说不是一种私欲呢？我觉得无知也是一种恶，何润生就是一个典型这样子的恶。当然我觉得在这个团体里面最出彩的还是两位女性了，其中汤唯我们最后再说，赖秀晶我觉得也很值得聊一下。
是，
你怎么看这个角色？
就是我觉得赖秀晶在我这里她是一个很传统的女性，她表面上他表面上说他要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但我觉得他做出来的所有的做法他都是依附男性而走的。
我觉得赖秀晶是一个很自私的女人，她其实她的后续我都不确定她是不是喜欢邝玉明，我不确定她喜欢王力宏，但我确定她非常嫉妒汤唯拥有的一切，她幻想中她自己才是拥有那一切的人，
是
她才是那个什么都懂，懂戏剧，懂得世界，懂得聊西方，他自己眼中的自己本来应该是众星捧月
的那一个，
他本来应该是被放在手心里的那个最亮的那颗明星，
嗯，
结果汤唯的出现夺走了他一切想要的，所以他的很多行为已经是在私欲上报复汤唯了。他的核心其实是我，他还不是那种为了邝玉明付出的，我觉得反而是汤唯身上有一开始是有为邝玉明付出的这一面，但是赖秀晶的角度他完全就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怎么我不是万众的那颗明星，
这样说可以理解。
所以你看赖秀晶他本来他说我可以当女主角那个什么什么戏我倒背如流，然后结果王力宏找他演的是汤唯他妈，演个老奶奶，然后所有锋芒都被汤唯夺去了，
就是他本来以为自己是那束光，
对，
结果大家的注意力也
全在汤唯那儿。
对，
我觉得这就是属于闺蜜之间的那种嫉妒。是的，然后我觉得赖秀晶身上很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她一旦产生了这种嫉妒，她接下来的行为导向就是卖闺蜜。一开始卖汤唯的这个
烟头，
王佳芝抽过的烟，还忽悠她闺蜜说搞艺术的得抽烟，
是
汤唯才抽，汤唯本来要拒绝的，就是他懂得利用这些内容去绑架他的闺蜜。汤唯抽完了他转手就去卖，然后当时抢到的还是何润生，
对，
也就是说这里有一个呼应啊，就是说每次赖秀晶要卖汤唯的时候得手的最终的都是何润生，
是，
这里我觉得就形成了一种很可怕的模式，这个模式我觉得是非常以小见大的，在我们的社会层面生活中，也有很多这样子的情况。
怎么说？
有人在卖你，卖的你不自知，你被卖了甚至也不太自知，但是会有人做卖你的动作，然后最后还会有一个其实啥都搞不懂的，最后承担了上面施加的恶意，他其实是个代表来的，但是其他人你追溯不到，你追溯的还是最无辜的何润生。其实赖秀晶他一直在这个团体中他已经失去了自己本来应有的价值了，他其实自己内心已经走向暗黑和扭曲了，他的那点快感就是通过把王佳芝贱卖给何润生的那种羞辱，就是那种羞辱，他是他的角度对王佳芝展开的羞辱能给他带来爽感。从一开始在香港嘛，这个行动后来回了上海大家都失散了，但是还是赖秀晶找到的他，因为赖秀晶知道他爱看电影，
是的，
他是全方位的对汤唯进行了出卖，他是全方位的因为自己的嫉妒和私欲，全方位的出卖了汤唯，汤唯过得越惨他就越快乐，所以每一次到出卖他的时候他完全不会考虑。在这部片赖秀晶这个人物至少狠狠地出卖了汤唯三次，每一次的级别都在升级，从他的口水卖到他的处女，卖到他的一生，卖到他的生命，是赖秀晶在卖他。 我觉得赖秀清一开始靠近汤唯的时候并没有显得那么坏，
嗯，
他肯定不是一开始面貌就是这样的，
对，
他甚至真心的善意的甚至欣赏汤唯的，早期跟汤唯成为了闺蜜，
因为自己还认为自己是最亮的那颗
星的时候，
对，
我可以跟你是真正的好闺蜜，
对，
但是你一旦夺走了我的光芒，
嗯，
我就要开始伺机报复了。最开始汤唯他爸爸不是在英国吗，
嗯，
赖秀晶就问你爸爸在英国为什么不带你去啊，
嗯，
然后后来发现他爸爸带走了汤唯的弟弟，就是重男轻女了，然后后来又在英国结婚了跟老外，
嗯，
他爸爸其实也是私欲的，我跟你讲这部片里哪怕出现在信里纸上照片里的人物全部都是私欲，
生活当中谁不是呢，
构建整个故事和剧情推动的原动力是每个人的私欲在作用，
嗯，
至此我们来看这个团队，他其实已经不是单纯的蠢而已了，而是真的坏，
嗯，
他们的坏也是设计王佳芝的方法，就是王佳芝当时一个人在舞台上嘛，然后那五个人说王佳芝过来呀，
嗯，
我们来商量搞一个大事儿，
嗯。
其实他们之间的距离是很远的，那五个人很明显是一坨的，
嗯，
王佳芝是被他们卷进去的，
是的
是的，我觉得这个观感其实是很强的，
是的，
嗯，我们就从最单纯的学生团开始，
嗯，
就已经是恶欲了，更何况麻将桌上的那群女人
呢，那是天团
好，那我们接下来讲讲这个麻将天团。
对，那是30岁的姐姐乘风破浪的姐姐
是，我觉得这个麻将桌上的这一个团啊，它基本上是把学生团的私欲和利益追求放到了明面上，
嗯，是
啊，当然还是有一层包装，但是更显著，我觉得它就是把那个人心的恶啊再放大一个倍数，给一点阶级，
嗯，
然后他的那个恶就翻了好多个等级，
嗯，
但是其实骨子里触动就是推动他，如果不是因为易太太，其实汤唯不一定可以接近得了易先生，这是麻将桌这个局嘛，
嗯，
因为我之前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我就说，嗯，猜猜麻将桌上有多少个女人是易先生的情妇，
嗯，反正我能确定的应该有5个，
其实易太太的麻将局啊，
嗯，
就是那个易先生的
后宫，
但是呢是要经过皇后娘娘认可
筛选，
对，
就是你们家是对我们家有什么帮助，就有点帮皇帝选后妃的那种，
非常非常，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麻将桌其实是一个可以把它当做一场宫斗剧看，麻将桌的这一趴
是
非常甄嬛传的，
是就是你们家先生能对我们家先生的事业有什么支持 OK 你可以加入进来，
或者说你有什么寻求我帮助的，你用你身体交换一下，但是你得在我的控制下，
对 对
我能帮你在易先生那某一点力，
嗯，
其实是非常后宫甄嬛传的，
互利互赚，
对对对对对，
嗯，
但是其实易太太有一个对手，因为哪个皇后旁边没有一个
贵妃娘娘
没错，
皇帝最宠的那一个，
没错，
嗯，
在汤唯
很骄纵，
是在汤唯出现之前，其实那个马太太是那个贵妃娘娘，
嗯，是的，
她嚣张到
显摆的哟，
对，她的嚣张是有点威胁到了易太太地位的，
就直接骂易太太你太老了，
哎，就指桑骂槐嘛，要不换一个什么之类的，
啊，
就典型是一个得宠的奸妃，
嗯，
其实易太太的麻将桌就是一个后宫大戏，
是
肯定有依附易太太的那种妃子，
嗯，
也会有一个争权夺势的贵妃出现，
是，
但从皇后娘娘的角度，就是易太太的角度来讲，
对，
她要找人来制衡她，
对，其实就是制衡，
她找到的人物就是汤唯，
是的，
又嫩，感觉又很好控制，
又年轻又单纯，
对，
那还好控制，
还好控制，
还受我，
还受我约束，
是，
而且看起来涉世未深，丈夫又没有两把刷子，
是，
那从全员恶欲的角度来讲，他们毫无疑问也是全员恶欲的，
嗯，
他们首先恶在了你刚刚所说的，就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岸犹唱后庭花，他们现有的享乐完全是建立在
压榨
的前提下，尤其是他们还是汪政府这个角度的，
是的，
那就是更压榨，而且可能还是打着和平的名号，
嗯，
就是站在一个其实有能力作为的点，但是完全不会考虑到真正的作为，
嗯，
而是全部考虑到怎么样维护自己的
地位
、
嗯，
讨皇上的欢心，
对，
讨皇上欢心这件事情我一直觉得听起来就特别迂腐，天下那么多重要的事情可以做，
嗯，
但是很多传统女性就以这个为顶天，
那以前的社会运行机制就这样子的吗，
是的，
嗯，
他是要建立在有新思想加入了之后带来反思之后
显得迂腐，
他才显得迂腐，
嗯，
对，
但是如果说这个时代来的已经很久了，你还是那种 想法的话，那
这就是传统过往的上下五千年，它都是有一个皇帝，一个后宫，一大堆女人，一个皇后，这样子的模式，我觉得也是李安想要反的。我们不曾反思过，都一直沉浸在这样的模式下，并且就是往往还会成为维护这个模式的一员，所以王家之的那句快走，其实也反了这种传统的恋爱模式，以男性为顶天的传统模式，造成了一个恶局循环中的一环，不可或缺。还有一个特征啊，我觉得他们虽然说是既得利益者，但我觉得事实上他们是非常脆弱的既得利益者。
对啊，
因为脆弱，他们反而更会选择捍卫他们脆弱的这种既得利益，
索取的更多，
索取的更多，更贪婪，因为更恐惧，因为他们更恐惧失去，所以他们更愿意付出别的，好去就为了保住自己私欲的这一块，他反而会愿意更过激，更愿意牺牲，在某种程度上的牺牲。
对， 对，就允许有三宫六院。
那我们说完了这个麻将桌上的这个团体，我们现在要上升到整部片背后真正更大的几大团体，这几大团体呢，无非就是日本方、
汪政府，
还有重庆那边，为什么要讨论我刚刚所说的那三股势力呢？是因为就像汤唯一样，易先生是穿插这三股势力中的其中关键一员，也就是说他曾经是重庆那边的，就这三股势力核心是为了看到易先生的窘境，和一个更大的恶性循环盘，更大的这些盘里的每一个人，就每一个 party， 每一个团，也是因为自己的私欲在推动整件事情向更恶性循环的方向扭转，但其实根源还是大家的私欲，也就是说色戒我们乍看以为讲的是梁朝伟的色戒啊，其实是所有人的，所有人的色戒，所有人的欲
是
在作用，在发挥作用，然后在推动所有事情前进，整个易先生这条线的背后的几个天团呢，易先生在书房里面挂的那个孙中山的照片啊，就说明了他本来其实是要跟着自己的国家搞自己国家的革命，他不是天生汉奸的，
是，
那我觉得这里其实也在影射汪那边，汪和重庆就是属于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对，
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是体现在就是不同团体的升级，原型还是那个学生团，
身份不一样了，
阶层不一样了，水平不一样了，钱利益程度不一样了，一开始你们只能讨论十来块钱的利益，上升麻将天团几百块，上升到这种军国天团，那就是很多个亿的意思，
这是整国资产，
是，所以其实他们这个团的升级的原型还是那个学生团，那每一个团里的每一种压抑和每一种压抑之间的博弈和互相利用，最后形成了这个大型的恶性
循环，
对，那从那个最顶级的顶配团的角度来讲呢，为什么我觉得恐惧在这里是有作用的呢？是因为不是谁家失踪了一个厨子吗？这件事情是带来恐惧的，其实恐惧会让你更想对能保护自己的欲望产生更大的依恋，你没有安全感，你因为恐惧所以没有安全感，于是更争权夺利，这里是非常恶性循环的呀，所以那个易先生不是对麦太太说过，他说我身边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我在他们眼中看到的是同一件事情，恐惧，
是的，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我对利益格外追求的原因是因为我特别没有安全感，
是对权力格度
过度追求的原因是因为恐惧，
是，
我们之前有看那个日本泡沫经济嘛，大家为什么现在特别喜欢守财奴，因为就是对于经济危机有恐惧，所以导致我更守财而不消费，而加剧了经济危机，
是的吧，
你看其实这种恶性循环在这个故事的几个团体的升级当中它也是这么升级的，
就是内卷，
对，卷到后来越来越恐惧，越来越保守，越来越恶性循环，
对，
那其实易先生很疲倦的原因其实就是来源于这里，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也是来源于恐惧，我们之前有看那个千里女优的时候，他们发起侵华战争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关东大地震，你会发现其实易先生是他之所以能看到大家眼中的恐惧是因为他是恐惧的，他的私欲呢无非也是要保护家人，保护自己既有的地位，害怕自己失去现有的地位，因为他已经拥有这样的地位挺长时间了，一步步爬上来的，所以当日开始侵华的时候 他要选择站队，不然就会可能动不动就被搞走了谁。
嗯，
然后这是很让他害怕的事情。所以从易先生的角度来讲，他肯定要尽可能的选择他觉得能获得最终胜利的那一方，
就是尽可能守住权力，
尽可能守住权力。
嗯，
这跟我们刚才讲到的每一个就原型是那个学生团体嘛，
嗯，
其实他们都是想要守住自己的利益，投机也好，能通过什么，能借助什么说法实现个人的价值，就像那个打手，
嗯，
就是像那个邝玉明身边的那个相对有钱的
小富二代。
我自己没有那么具象的想法，没有那么多爱国情操，如果我站队能站队到一个可以最后获得胜利的正义之师身边，
嗯，
我就可以从中获利。他这种投机的心态其实是从这个学生团体就开始培养的，他们现在只不过是曾经的某一种学生团体
长大了
而已。在这个故事的架构中啊，就我觉得也是李安非常擅长的一套玩法，就是非常以小见大。
嗯，
其实你放到大最顶配的团体，它的原型也就是那个最小的团体。
是，
你最小的团体梳理明白了，你最大的团体就能梳理明白。
对，
无非就是一个升级和乘以一个倍数。
对，都是私欲。
是的，所以你看，像日汪重庆那边彼此制衡的模式，
嗯，
也无非就是。其实为什么要提拔一个汪，
嗯，
日不自己去管控一切呢？是为了制衡重庆啊。是为了制衡重庆啊。因为整个汪政府就像易太太找的小三，
嗯，
那个负责谄媚但我又能控制，
打探消息
、嗯，你们博弈去，我来固守我自己固有的。这是日能选择一个汪当他的傀儡政府的原因嘛，
嗯，
其实骨子里不还是麻将桌上的那些事儿吗？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对，汪也是投机，就是投机想要为了自己的利益。
没错、
嗯，
就互相利用了嘛。
是，
这个还原到学生团队的那个团体里，不也就是
一个团体当中，说好听一点就是利益的纠缠，
嗯，
说不好一点听一点都是在恶性循环恶的东西。
没错，其实他的模式基本上就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
嗯，
想出了一个办法利用了大家的私欲，
嗯，
用大家的私欲控制所有人。
是，
然后但是在这个私欲的博弈当中，其实每个人都落入了非常荒谬和愚蠢的圈套里，
欲望的圈套。
对，然后都是彼此厮杀的，
嗯，
彼此不增益，彼此伤害。
是的，
你虽然获得了短暂的利益，但是你这个利益是脆弱的。
我觉得当下环境的人应该能够有这种感受吧，就是内卷带来的每个人都很痛苦。
我觉得大家虽然能有这个感受，但是大家还是想做那个能暂时获得一定
利
益的那一个圈层。因为为什么呢？我们有时间的限定啊。
对对对，还不够，其实，
嗯，对，还不够，
嗯，
要是我能先享用荣华富贵30年，那我之后就算了，就关我屁事啊。那好歹我有享受过这荣华富贵，你还没有嘞。就是你看这个私欲的比拼哦，
嗯，
它是很个人和小家子气的。
是，
尤其是我们人生确实有年龄的限制，
嗯，
所以大部分人呢会为了突围，就是获得短暂的至高无上，是愿意牺牲很多，尤其是愿意牺牲别人的时间和别人的幸福快乐，
嗯，
是很容易做到的，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尤其是你已经被剥离掉的，就是你的那种共情的能力，
别人被利用，因为他们也想要。
是，
对啊，就是属于一种，
就是恶性循环的。
是的，
对，
嗯，
然后这种恶性循环就是放大的。就比方说我一直觉得在日本岛核辐射这件事情啊，我就看到了整个世界的荒谬。
嗯，
就所有人都在骂日本人蠢啊，傻呀，坏呀，但其实真正出手阻止他的人没有，唯一能出手阻止日本的方法只有你帮助日本，只有你帮助日本，日本才不会倒核废水。所以到头来大家因为大家自己没有帮日本，然后又把所有的锅甩在了日本身上。
你说这个话就
你说这个话本身你就是个恶人，自私的，甩锅的，打着某种旗号的邝玉明似的，是很恶的。
这种恶太遍地都是，
遍地都是，
嗯，
怎么不是呢？我觉得在色戒这个故事里恶就是遍地都是，但是有些恶感觉好像不是大恶，好像你站的立场不一样，他就是恶，你就是善。但是问题是我觉得划分这个立场本身就是一个脑残的行为。我们都是地球人，
嗯，
我们在同一片海，我们又不会说这片海归你，那片海归我，你这样划分水还是流动的嘞。 你能把水也划分了吗？这是人类共同的灾难，而且是由于人类内部不停的划分立场而造成的灾难。现在你指责他的方式还是以划分立场的方式把锅甩在一个单一的上面，
嗯，
所以全员都是鳄鱼。所以其实在易先生眼中啊，他为什么后来在那个日本的那个餐厅吃饭看到日本人他会这样遮脸，一副自惭形愧的样子，
因为怕那个日本人看到自己。
为什么怕日本人看到自己？
因为他出卖了日方。
对，
嗯，
他其实是出卖日方的，他不是一个真正倒向日本的，
是
他也不是真正倒向汪政府的。
是
汪政府一方面利用义也在利用汪，但其实彼此都是在彼此伤害、利用和出卖。
嗯，
其实根源呢是易先生想要保护家人，想要保护自己的地位和财富。
是然后
其实易先生的这个态度基本上是每一方阵营的态度，只不过在每一方阵营都是这个态度的时候就能形成冲突，那就是看谁的枪杆子更硬了，谁的实力现在更强了，谁的实力更强我就要依附于谁，对不对？这基本上说尽了我们这几千年的模式和法则。
是的
是的。哎，我觉得这里就可以开始切入一下王家之这个人了。
嗯，
我觉得王家之这个人呢基本上前半段也是完全走在依附于各种势力方比他强的，他需要的，他想利用的，所以他也甘愿被那些系统利用的。
对，
直到他最后一刻对易先生喊出那声快走，这是
跳脱了，
这是这部片里的所有人都没有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跳脱了我自有长期依附的
想法、
规则、
嗯、
私欲、节奏。哦，当然你也可以说他是出自于私欲，因为恋爱脑，他爱上了易先生，所以不愿意让易先生去死。
嗯、
因为从女性的惯性的角度来讲，从桌上的公众戏的角度来讲，他们都是更依附于大的社会群体和我所谓的上级。他这次站在的角度
以我为主，
是以我为主，是我个人私欲，并且我承认。
对，就是好像已经跳脱了社会给我的一些固有的框架，就比如说女性就是依附男性的。
嗯。
所以他把自己放得很低，
是
等等之类的一些框架。
但是我觉得至少从李安的角度来讲，他是反抗了所有这种恶性循环的节奏。
呐喊了一声。
对，呐喊了一声。
嗯，
虽然这呐喊的一声乍看也是沉寂的，
是，
但是至少在李安心中留下了无尽的回响。
是李安想呐喊的，
是李安想呐喊，就是汤唯饰演的这个女主角，
嗯，
她的这一生经历了什么。
妈妈死了，爸爸弟弟去了
英国
、没带他，
本来说要带他的，最后没带他。
我估计就是王家之的家庭呢、本来是还不错的，后来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倒了一点点，然后爸爸儿子重男轻女嘛，带着小男孩去了国外，在外面娶了妻子，完全不顾自己的女儿了，就是相当于是丢弃了她。我觉得她后面有一句形容她自己，我觉得形容的挺准确的，就是我剩下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因为当时重庆那边就是接触学生团的，不是有一个重庆那边的人物吗？
就是老吴啊，
老吴他对易先生是有私仇的。
对呀、啊，杀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是吗？
是的，他是有私仇的。易先生他因为一开始是重庆那边的，后来倒向了汪，是为了恐惧，汪又是相当于是出卖中国给日本，因为他也恐惧，他跟易先生的动机一样，所以日是通过利用他们的恐惧，而就相当于用他来制衡重庆那边对抗，是有一个趋势的变化和发展的，就是日快可能不行了，其实有一条暗线是易先生可能想要通过某种方法脱离汪，因为他对日本人已经遮脸了，已经没脸见日了。
不是已经有方法了吗？都见过面了，跟
重庆，什么方法？重庆那边，对不对？
对啊。
那如果老吴是重庆那边的，易先生最后应该也要回到重庆那边了。
对。
那为什么最后还能有一次刺杀行动？
不是，那不是老吴的想法，
那是老吴个人的想法。
对，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是老吴和那个邝玉明两个人，就是只不过说老吴是把这个想要让邝玉明当执剑者，
邝
玉
明，
然后邝玉明傻傻的就当那个执剑之人。
对，所以对于老吴来讲，邝玉明 这个团是相当于梁
润生，就是
对
对对，可对，就是背锅侠，
背锅侠，
嗯，
对，这点是很强烈的，对不对？
是是，
所以其实大的团无处不在影射小的学生团，
嗯，
桌面团就是麻将团也是学生团的复制，其实大家都是学生团的原型，
是
他们做的事情的规模更大，
嗯，
危害也更大，
是。
导致的恶性循环也更强，
就是面积覆盖性更强，
没错，
嗯，
那王家之他在这里见证了这一路，他是看到了，
是
在什么时候他有感觉呢？你有发现在这个色戒大量的床戏中，
嗯，慢慢的
他每次站上位的时候，
嗯，
就是他每次是压
来感觉了
上面的时候是比较来感觉，
梁润生讲的那
梁润生
是不是有点感觉，
是不是有点感觉，其实当时汤唯趴在梁润生身上的那个动作，
嗯，
他后来也趴在了易先生身上，
嗯，
他是非常有占主导权的，
是的，
汤唯这个角色每次都在自己占主导权的时候才能真正的获得感觉，
嗯，
就那点感觉，
他在舞台上也是，
是的，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汤唯演的这个王家之啊，是一个非常现当代女性的形象塑造，就是她是要有自己的主动性的，
嗯，
她跟其他那些因为要依附这个大的社群利用出卖还不太一样，
嗯，
她是确实是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独立的主体性，是这个角色很大的一个驱动力和内核，
嗯，是的，
嗯，是的，
嗯，
那所以这也是他为什么每次压在别男生上面的时候比较
来
感
觉了，
他被压在下面的时候他是打心眼里觉得自己更多是一个被利用的角色，
嗯，
不过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也是发育出来这个人物，你觉得有弧光吗？
我觉得弧光非常大，嗯，我觉得他是一个傻白甜来着，
嗯，是的，
虽然他我觉得他刚开始的自主性其实他有自主性，
嗯，
但是非常弱，
非常弱，
非常弱，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得到，
是，
嗯，然后他其实是，我觉得那种自主性其实是压在他的非常根底的地方
的，是
的，
是的，
就是我觉得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一点点爆发出来的呢，
嗯，
就是那当天晚上他们几个学生党就是杀了曹先生的时候，王家之逃走了，
第一次出现了
自主性
的反抗，
对
对
对对，
嗯，他早期是显示在，比方说。他没有很喜欢戏剧，被人游说一下就能戏剧，
嗯，是
他没有想抽那支烟，被人游说一下就能抽这支烟，他其实一开始也不太想
参与，就是这些是服务于他想要获得，
嗯，没错，
嗯，获得
一些东西，他本来也没有太想参加这个刺杀易先生的团，
嗯，
那个王力宏撒撒娇他就加入了，
是，
对，他基本上都是属于被人鱼肉的，别人忽悠忽悠他就能跟着走，就是他这个东西是逐渐升级的，
嗯，
你能在小事上被人忽悠忽悠就跟着走，
嗯，
你就能在更大一点的事情上被人忽悠忽悠也能跟着走，然后步步走得越来越深，
连处女之身都被忽悠走了，
对，然后最后把生命都忽悠走了，就他这个是一环套一环的，就是那个骗局骗神棍集团骗人的方法，就是先小骗，
嗯，
然后逐步加码最后再大骗。王家之第一次出现了主体性的反抗就是在那天刺杀曹那天晚上，没错，怎么体现出了他的反抗，他为什么会在那一刻反抗了呢？
意识到自己失去的其实还是那个处女之身，
哦，
对，然后就是首先自己
他意识到自己傻，
对，意识到自己失去了这么多东西，
嗯，
意识到了自己就是想要达成的目的又达不成，
嗯，
还有一点我觉得核心的一点就是，
嗯，
他意识到了我觉得这个学生党团体都是为了私欲，比如说他刚开始只是对王力宏这个人物的光辉形象给他调走了，
嗯，
就比如说他失去初夜的那一天晚上，
嗯，
他其实就对王力宏这个人，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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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不是我想象当中的，是那种正面的形象，
嗯嗯，
但是我觉得那天晚上杀曹先生的时候，王家之是最清楚他们积压到这里，所有的积在积压到这里，
嗯，
所有的都是有情绪在的，
嗯，
尤其是王力宏这个角色，
嗯，
首先他，
嗯，
反正就不是那个易先生那他们那一伙的，
就他不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他是临时打工，
对，他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对对对，
嗯，
而且还是王力宏的老乡，
嗯，
在这个方面王力宏都是会因为自己崩溃的情绪把他捅了第一刀，
就是相煎同根生了，
对对对，
相煎何太急了，
是的，
本是同根生，
是的，
对，
所以在这里就是王家之才真正的意识到了这一帮人
和这一件事情
对
是扭曲的，
是的，而且他们做这件事情，
嗯，
杀了这样的人，他其实都是私欲，
对，
都是自己的情绪发泄，
没错，
对，
每一场战争都是内战。
对对对，虽然说我觉得王家之在这里他虽然说没有意识到自主性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觉得他最起码意识到了如果跟他们同流合污我会成为一个怎么怎么样的。
那这就得问了，那为什么他后来还愿意加入呢？首先我赞同他跑了的原因是因为他发现大家是都在窝里斗，并没有做出实事，杀的也是一个普通其实 不太相关并不是汉奸的老百姓。
对，
这件事情把他吓跑了，他误以为第二次他们找他因为背后有个承接的重庆那边的组织，他以为这件事情能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去做一件真的正义的事情。那我觉得这里的动机其实跟那个这个小团体内部误以为他们加入这个组织能得到的效果类似。
我觉得都有吧，
都有。
我觉得私欲也有，自主性也有，想要那个名就是那方的那种光环性也有，好像都在全面升级。
是，都在全面升级。
嗯，
重庆那边的组织呢也是利用了他们这些心思，
嗯，
而把他们卷进这场行动。那随着这个事情的发酵和易先生和麦太太终于干柴烈火的在了一起，并且在床上愈演愈烈。然后他们俩之间也好像培养出了一种情感，很浓郁的情感
默契。
你觉得王家之他是发展到什么时候，就是他一直其实还是伴随着这个组织的行动在前进吗？直到我觉得就连他都看到了易先生其实也是一个普通人。其实我们平常老以为当年的曹是一个普通人，而易先生是那个大坏人。这些是这个学生团行动的原始动力。
是，
他们看到的世界就是会有一个这样子的黑白分明。但他在跟易先生相处的过程中，他看到了易先生身上其实有脆弱的那一面。
是，大半夜的在那里烧，
而且还要掉眼泪。
对，
易先生在这里可是有鳄鱼泪，就是猛男落泪，极尽脆弱的时刻。而这些时刻的王家之反而像易先生的保护者一样给了易先生精神上的支持。
是，
我觉得王家之
他唱了一首本是同根生，
对，唱了一首歌通过那首歌其实已经把易先生这个人物
把梁昌伟感动的呀，
对，把他的内核剖析出来淋漓尽致。
你懂我，
他其实跟当年的曹先生跟他当年想要保护的邝玉明没什么实质性的差别。只是机缘巧合下时代地位背后涉及到的权力纠葛，
对，
等方面有量级上的差别罢了。但其实对他来说都是自己人，都是弱小脆弱需要我保护的人，并不是像外人眼中看起来就是那个神圣不可侵犯只手遮天，
就不是那个恶人，
他并不是一个恶人。汤唯啊，他本来还是在依附着所谓的组织在行事，但是由于就是就像易先生他穿插在那三个大团体重庆那边汪那边和日那边，他最终在大家眼中看到的都是恐惧。汤唯在穿插到这三个群体就是麻将桌上
学生党
学生党里和政府这三个团里，他看到了和易先生看到的东西。我觉得在这里边他们俩同频了。
是的，
所以我相信他们俩是对等的真爱。
我觉得是直到那一刻
是
唱了那个本是同根生的那一刻，
是
易先生才意识到
他们俩同频了。是的，
原来我们本是同根生。
是的，他们之前我觉得还有那种我 SM 你还是我在你上面摁着你脑袋，他们前半段还是
博弈
的。对，
是，尤其是第二场戏的时候，
尤其是第二场戏的时候他们前半段还是博弈的。但是在唱完那首歌之后他们同频了。
是，
他们看到的三大团体骨子里都是跟我一样的人。我们在进行的是一场荒谬而愚蠢的操作。
是，
这个时候的王家之我觉得他就觉醒了，他们同频的这一刻他们相爱了。
是，是的，可以用相爱来解释，
可以用相爱来解释。
因
为在此刻王家之眼中的易先生跟所有人眼中的易先生不一样，
就是我觉得这一刻是王家之看到了全相。
是，他看到了他路过的这三个团体的骨子里都是什么，
是
自己又是在这里又担当了一个什么机缘巧合下的意外的一个角色。但是是被卷着走的。
对，
顺着他们继续前进也无非只是被卷着走。那对面的那一个其实跟我一样无奈，也是被这些东西卷着走。
我是都是社会动荡下的
产物。
对
对，那这一刻他对易先生的感情也截然不同。
尤其是当最后易先生送他鸽子蛋的时候，
嗯，
他就进一步的确认不是我跟易先生同频而已，而是易先生也觉得跟我
同频
了，这只是鸽子蛋什么的，不是钱的问题，不是地位的问题，
嗯，
是一个价值认可，就是说是一个表达。
对男性是的，
是的，
就是
嗯，
看一个男人爱不爱你，就看他愿意为你付出
多少，跟经济能力也有关。我觉得这种至少从那个量级的角度来讲，
是
易先生肯定也是全方位的认可了汤唯的。
对，
这一刻。
就起码，
嗯，
最起码是在易先生的价值体系当中是最大的价值化了，
没错，
嗯，
所以在汤唯眼中这种这个鸽子蛋级别的承认，
嗯，
也是跟他同频了的，
很有分量，
证据是很有分量的，
嗯，
所以他这一刻他要站起来保护易先生，
是的，
从而破坏了整场行动。
嗯，
那我们刚刚其实也已经发现了在这个故事里有一条暗线，就是说梁朝伟他之所以他前半部分啊连后门都不敢走，
嗯，
就是连进个后门都要很快的走进去，是很怕被人杀的，就像那个突然消失的厨子一样。其实那个突然消失的厨子就意味着所有人都在暗处虎视眈眈，任何人都不能信，
嗯，
任何人都有可能是要害死你的人，
嗯，
所以他会形成那样的机敏。但是到最后他能和汤唯再去买鸽子蛋的时候走在大街上，
嗯，
而且还一副挺放松的样子，就连汤唯看周围的人都很紧张，但是易先生
一切都是我设计好的，
对，易先生反而很放松，是因为他应该已经跟重庆里达成了一定的合作，他本来以为不会有人在刺杀他了，
嗯，
那其实是那个老吴利用了这个学生团伙还是在刺杀他了，
对，
而且
那个门口那一波人换了一波人了，
嗯，而且不知道那一波人到底是谁，反正最后被抓的是这些学生团，
对对对，
就是这个学生团横竖看都是被利用和
背锅
的，
背锅
整个团就是何润生，
嗯，
只是
就是在怎么说呢，在学生党的团体当中何润生是处于最下位的一个，但是在阶层的角度上来讲，
这些
个大团里，
对，
你们学生，
这个，小团
就是最下面的那一个
最下层的何润生，
随时可以被甩，
随时要被甩锅，
嗯，
对，如果汤唯选择就是选择继续顺从，他其实顺从的也是老吴的个人私欲，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里首先是汤唯的反抗啊，其实首先是对这个的反抗，
嗯，
就是反抗你一个男人想要利用我们实现你的目的的反抗，
是的是的，
嗯，
就是相当于是，
嗯，
我觉得更多的是像是父权下的男女关系
的，是
的，
父权这个，
嗯，
那我觉得就是贯穿在每一个环节了，
对，
就是包括他对邝玉明的反叛，如果他还是当年那个向着邝玉明的女生，邝玉明要杀他肯定还是要配合他杀的，
对对，
但他反抗了，
嗯，
包括他整个团体，包括他整个学生团体对他的寄望，
嗯，
他拒绝承担这群人给他的寄望，
是的，
然后我们常常喜欢说大事面前和小事面前，
嗯，
他非常清楚他一旦反叛了，他就是把自己的小事优先级放在了大事面前，
嗯，
他也反，
对，
那和男女之间的关系他也反，
嗯，
所以那一句快跑
是
他反叛了一切，反叛了全员恶欲营造出来的恶性循环社会，
对，就是各种规则吧，
嗯，
或者是大家习以为常的游戏规则，
习以为常的游戏规则，
嗯，
他是反叛了这一切的，
是的
要
重新打乱一下，
是，但是你也可以说他遵循了自己的私欲，
嗯，也可以这样，
但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这是一个自主性独立意识觉醒的过程，
也可以这样讲吧，
是的，
嗯，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对那些传统固有东西有了反思，
是，我觉得有了反思就是自主性
意识崛起的开始
的，对，
只不过呢在他的当下他选择的空间还是太窄了，
太小了，
他现在只能选择反和不反，他选择了反，
对，
所以也有人诟病色戒说这还是一个太恋爱脑的女生，我觉得蛮多把她认为是恋爱脑的人就会很轻视这个故事背后的全员恶欲造成的现象和结果，
嗯嗯，
那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一个全员恶欲恶性循环的社会了，
习惯了，王家之特别像现在的女性主义者，
嗯，她堆叠到最后的这一刻行动就在眼前，
嗯，
她是在行动就在眼前的时候还要保护易先生，和那种我为了我自己的经济利益效益的那种私欲啊，
嗯，
她其实是有差别，她其实当时心里应该也清楚，她如果遵循了自己的这个想法她其实是得不到什么的，
嗯， 我觉得这里
他得不到什么，他自己是很清楚。
我觉得这里很难跟大家讲这个点，
嗯，
它很小，
它很微妙，
很微妙，很小，但是很重大，
但很重要。
对，就是那种自主意识、自主性的觉醒。
嗯，
整个过程当中，其实王佳芝真的就是自主性觉醒了，
自主性觉醒。
对，他从就是服务于其他
人所有团体，
对对对，
男人、
对
别人，
然后开始以我去做选择了。
是。
嗯，就是之前服务于政府啊，服务于邝玉明啊，服务于太太们
啊，
对吧吧吧之类的，
是，
然后开始从我出发，我才不管你们的
规则
是什么，
是
对吧，
但是我也愿意为他承受我对你的代价。
对对对，
如果是那种我们刚刚所说的私欲，他应该是要有获利的。
嗯，
但他其实自己深知自己在做了这一刻的决定之后，他自己并不获利。
对，
属于自己既不能获利又背叛了一切，
就是大家会以获利为结果。
嗯，对，他就是一种纯粹的意识觉醒之后，
嗯，
他要做一个自主的选择。
对对，
然后并且这个自主的选择其实并不能给他带来任何利益，他有且只能保护了易先生个人的性命。
嗯，
但是就像他能站在男人身上，压在男人身上的时候，他是最有感觉的。
对，
他其实他的私欲只是那个有感觉。
对，
嗯，就是他此时此刻觉得我能保护住这个男人，我就是做了一个为我自己做的选择，哪怕我其实得不到具体的好果子，
嗯，
我也会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我还得承受其他人也因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但这就是我的选择。
是的。
嗯
嗯，这个点很微妙，
这个点其实很微妙。
嗯，
它和大家的私欲比较而言，不见得有具象的利益既得。这个意识的觉醒是建立在他看过了这三大天团的全貌。
嗯嗯，
看到了易先生和所有人的全貌之后，渐渐形成了一个认知，这个认知肯定是裹挟了过往的那些其实都是本是同根生和相煎何太急的恶性循环。
嗯，
都是来源于各自被切割后的私欲和互相被利用，
嗯，
没有得到释放，然后彼此的博弈。他确实是有个领悟，但是当下的他时间太紧了，他并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真正打破这件事情，
就是只进入了初步状态。
对，然后他刚进入初步状态就面临了人生最重要的一个选择。
嗯，
其实时间是太紧了，他也许有可能可以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但他没有时间了。
嗯，
反正
当下是没有，
当下没有时间，他的选择其实就是反不反传统的问题，他选择了反而已。因为李安他的重点肯定就在于你自主意识觉醒的前提就是你能不能看到这些恶性循环的全貌，并且选择说不。
嗯，
那我觉得这一切是王佳芝做到了的。
是的。
嗯
嗯，
此刻真的只能选择做和不做，做了就是易先生死，老吴获得了个人的胜利。
嗯，在他眼中是这样子的，
然后更大的格局并不会有什么改变，并不会推动什么事情的改变。但现在呢，就是他选择了让他的学生团体死，老吴和易先生并没有什么改变。
嗯，
但是至少这个选择是他做的。
对，就最起码是以我想选择的东西而选择。
嗯，是的。
那我们今天的电影就先聊到这里啦。
那行，那我们下周再见啦。
拜拜
拜拜。